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9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文章。师父让我有幸福之家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美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0日。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无法表达师父的救度之恩，写出自己的点滴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。我从出生体质就弱，是学校屯里出名的病秧子，父母最操心的孩子。我胆子特别小，身后有人突然大声说话，都能吓得我腿发软，立刻就打不起精神，发烧打针吃药，最后必须找民间的所谓的大仙看才好。我家有9个孩子，生活很艰难，可是再没钱也得找人给我看病。14岁时，我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痛，疼起来眼睛往外鼓，生不如死的痛苦。因为这个病，在读小学、读中学期间都各休学半年，到处寻医求药，中西药没少吃，直到40岁有幸修炼法轮大法。记得1998年4月16日和17日，我早晨骑车去买菜，一连2天看见路边许多人在练功，路边挂着法轮大法的条幅。18日这天，我买完菜就走向了练功场地，练功音乐一响，100多人都自动排好队，优美的练功动作非常壮观，我就跟着学起来，感觉心情特别舒畅。我练完功骑上自行车回家，心里美得很，无法形容。我练了3天动功，身体轻松了，脖子、肩膀、腰都不疼了。我心想，这功太好了，身体疼痛治了10多年了，花了不少钱没治好，练3天法轮功就好了，太神奇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去练功点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，辅导员给我请了一本宝书《转法轮》，就是这本宝书改变了我的命运。从此我有师父管了，成为法轮大法修炼者。练功半个月，我感觉头上有个小风车在转，学法练功转得更明显。从练功那天，头再没疼过。胃病、心脏病、妇科病、风湿病、甲亢病等病都好了，是师父把我从苦海中救了出来，无病一身轻的生活幸福极了。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、替我消业的感恩，大法太神奇了，太美好了。第二部分，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家。我从得到这本《转法轮》宝书，每天抓紧时间看，身心也不断发生变化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，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，遭罪就是在还业债。这时我明白了，自己有病，生活贫穷，是以前造的业造成的。那时丈夫下岗失业做生意，不但没挣来钱，还欠了外债，我生气的就要离婚，根本没考虑他的感受，总是为了孩子勉强的过着，他也非常苦恼，没事就抽烟喝酒赌钱，他心情不好，我更是满腹怨气，常在被窝里哭。1991年，我脖子长了3个瘤子，做了手术，我怨是他气的，家里穷怨他无能，甚至怨老天不公平。转法轮讲的法理改变了我的思维， 改变了我说一不二、泼妇般的坏脾气。修炼后，大法改变了我的负面思维，懂得了想丈夫的苦楚。我的强势、傲慢、自私、不讲理，给他造成苦上加苦。我开始关心他，体贴他欠外债的难处。遇到矛盾，就能想起师父怎么说的，找自己的不对。有苦难都是自己造的业，不再怨了，把各种名利情看淡了。我变了，丈夫看到我身体的变化和人性的变化，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他看书练功，一个月后戒掉了烟酒赌说脏话的坏毛病，身体也发生了变化。我们有了共同的价值观，生活的其乐融融。孩子看到父亲母亲身心的巨大变化，大法的美好神奇，因此也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。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们，是伟大的师父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家，修炼之家。第三部分，师父教我们做无私无我的人。随着不断的看书修心，对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，修炼就是修去私心，处处为他人着想。我对家庭的事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。公公去世后，婆婆70多岁，一直跟大哥大嫂生活。我常把老人接过来住上一个月，让大嫂放松一下。有时想起往事，就用师父讲的法理向内找，去掉利益心、不平衡心，不再计较我们结婚时没分一双碗筷，不计较没给我看过孩子等烦心的事。我和两个嫂子也能和睦相处了。我向婆婆弘扬大法，她也很幸运地得法了。婆婆85岁那年，我们主动把婆婆接到我家，让她到老有一个稳定的家。大哥心脏病严重，大嫂身体也不好，这样他们不用操心了。大嫂为此事常感谢我，我让她感谢法轮大法，感谢师父。2023年开春，婆婆一个多月上不来气，脚、小腿都肿了，10多天躺不下，还咳嗽。二哥小妹有时能帮帮忙，待个2-3天就走了，全靠我们。我们跟他多听师父的讲法，求师父帮助，一起练功打坐，一个多月全好了。这件事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100多岁的婆婆又能下4楼溜达了，很多人知道她练法轮功，亲属都因此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大哥也跟亲属讲大法的美好。第四部分，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由于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协党党魁江泽民和几个小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毒害了国内外众生。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抵触大法者一定会被淘汰，而且人类灾难会更多。共产邪党这个无神论害了几代人，使人不信善恶有报的天理，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，太可怕了。伟大的师父慈悲众生，告诉弟子走出来讲真相，救度世人。20多年来，我不断给亲属、同学、同事、邻居讲真相，80%的人都三退了。婆婆身体好，我们全家都身体健康，在小区里我们很有名气，因此小区邻居20多人三退了。有一位侄子是公安干部，他把法轮大法好的挂坠堂堂正正地挂在家里显眼的地方。我们还特意去关里老家救人，那次退了64人。我在一个乡村学校当教师，因为修炼法轮功，把我从一个学校调到偏僻的小学，共调了9所小学。 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。多数老师、家长、打更的大叔、大哥、大嫂都做了三退。我曾多次被拘留、劳教、判刑，但我没有被邪恶迫害倒下，对大法更加坚定。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感到无比的荣幸，感恩师父26年对我们全家的慈悲保护。我们在今后的修炼中要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弟子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都是不理智的表现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2日。近期看到一篇明慧文章在谈安全问题，看的时候对于一些同修们不安全的行为表现，如在明知有摄像头的情况下仍然发资料贴资料，电话中不注意安全，说与大法有关的事情，带着常人的电话去学法小组等等。看了这些，我的脑中闪出一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师父说，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，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，有李老师保护，不怕汽车撞，这是破坏大法，不会保护这种人的，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。当我将师父的这段讲法写出来，并与安全问题摆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同修们不知道有什么感受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讲法与安全问题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在目前的层次中悟到，这两件事的共同点是：一，都给大法带来了损失，不怕汽车撞，给大法抹了黑，让世人对大法及大法弟子不理解，甚至产生误解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抹黑与误解直接给大法造成了损失。不注意安全问题，一方面给自己造成直接的损失，同时也给周边的同修带来了危险和损失。另一方面，对于身边的亲友明真相得救度，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，自己不注意安全出了事，最痛苦的是身边的亲友，有些亲友能理解，有些亲友则不能理解。我们是来助师救人的，如今救一个人有多难，包括我们身边的亲友，正家庭环境本身就很不容易，本来就难，还因为自己的不注意安全，人为的制造了难度，如果导致家人不理解，家人从而失去了得救的机会，这不也是损失吗？给大法、大法弟子及救人带来损失的事情，师父是不会认可和承认的。二，都是不理智的表现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理智的去做，哪怕做救人的事情，理智从人这一层次上来讲，也是仁者要遵守的礼，也是被常人认可的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修炼，那宇宙大法给常人这一层开创的生存环境与规则，作为弟子的我们也是要维护的。师父讲的不怕汽车撞的那个人，连常人都认为不理智，不是正常人的行为，换句话说，连人都觉得不正常，那一定不算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而不注意安全问题带来的损失，不为法负责，不为同修及众生考虑的态度， 不同样是不理智的表现吗？三，都是有执着心的表现。人不理智的背后一定是有执着心存在，那这个心是什么？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做事心等等。当有了这些执着的时候，又身处危险的环境，就很可能被邪恶钻漏洞，满天神佛召集而无用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，师父会多次点化，毕竟是做着救人的事情，但如果师父点化，同修提醒仍然不悟，还是我行我素，那邪恶就真的趁虚而入，让迫害降临到不注意安全的同修身上。这就如同不怕汽车撞的那个人呢，可能就被撞了，不怕摄像头，可能就被邪恶拍照跟踪迫害了。那有的同修为何就在摄像头下始终没有出事呢？我不从境界或层次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，我想从出发点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。我们做任何事，出发点首先要考虑大法，做这件事情会不会给大法造成损失，其次会不会给同修造成损失，会不会给自己的修炼及救度众生造成损失，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去做这件事。我想如果一个修炼人能将出发点摆正，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大法，考虑同修与众生，那他就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了，也就对安全问题重视起来了。以上仅是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感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同修放下自我后的轻松有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1日。第一次读到同修修炼体会文章放下自我后的轻松，我就感到非常震撼，接下来连着几天读了好几遍。文章中同修找到执着心的根和我有好多类似的地方，如争斗、妒忌、显示自己、看不上别人、总想改变别人、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的心等等。这也是自我隐藏在我修炼的路上阻挡我前行的绊脚石。第一部分，对丈夫的自我表现。我和丈夫两边的家都是大家族，兄弟姊妹多，从我们到孩子的孩子，三代人加起来百十人。我在外人眼里是聪明能干，干净利索，丈夫在亲朋好友眼里是公认的好人，心地善良，他对外人有求必应，利益上从不和人争斗，从不评论他人的好坏，但我一直看不上他。因他长期在外住宿舍，退休才回来，个人卫生不检点，洗脸池便池弄得一塌糊涂，床铺不收拾，不干家务，买菜捡便宜的一堆一堆，不知道关心别人，不会说好听的话，聊微信，跳交谊舞，手机不离手，随波逐流。在常人中，他属于那种闷葫芦不爱多说话，有理没理不去辩解。丈夫的这种所作所为使我受不了，最严重的时候甚至都不想看他一眼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是从怨恨心、争斗心、看不上他人的心上向内找自己，根本没有察觉到是这个强大的自我在作怪。读了放下自我后的轻松后，顺着同修的思路找，发现自己也是虽然在生活各方面体贴照顾丈夫，实质是在管着他，他做事我不放心，他说话我不爱听，特别是儿子离婚后，孙女跟着我们这一两年， 他把对儿媳妇的恨转到孩子身上，嫌他不听话，学习上不懂他也想管，为此他一开口我就反驳，女儿也多次说我不让他父亲说话。他说一句，你就说好多句，让他随便说发泄一下怎么了？我也知道不对，但就是一着急就说出去了。他也说我不让他说话，还骂骂咧咧的。他几十年不管事不骂人，现在开始管事加骂人了。想想这些年我也放弃了不少，以前我管钱，现在工资卡我也不拿了，他退休回来后都让他管。孩子们从小就养成有事先找我，我决定后和他说一声，他从来没有反驳过。我和孩子说，今后你们有什么事先和你爸说，我无所谓。可是有好多时候我还是要自己说了算，于是自己决定了再和他说，他反驳心里就不高兴，没有从骨子里真正放下，是这个隐藏很深的自我在表现，自己却浑然不知。是师父看弟子不悟，让我在第11617明慧周刊里一眼就看到了同修的修炼体会文章，特别震撼。我发自内心的和师父说，师尊，对不起，弟子让您操心了，现在找到根了，我一定要把它连根拔掉，不忘师恩。静下心来想想，丈夫多年来一直在野外工作也不容易，迫害前我的修炼环境很宽松，我做大法的事都是光明正大的，我买打印机，买耗材 MP3 播放器，看到有新出的就买，他从来不管，现在他也在默默支持我，就是迫害的阴影使他承受着惊怕。他也是师父的亲人，而我却抓着执着不放，伤害他。他可是在我修炼路上帮助我提高的，在此说声对不起。第二部分，对儿媳妇的自我表现。儿子离婚后，孙女跟着我们过，儿子和儿媳之间因矛盾激化，彼此不直接沟通，儿媳和孩子有什么事就找我，儿女们多次让我把他拉黑，不让我理他，而我作为修炼人不能那样做。我告诫自己，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，我一定要守住心性，做好自己。他在我们家生活了近8年，虽然他喜怒无常，说话言不由衷，做事我行我素，但和我们没有正面发生过冲突。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是尽量做到多干活少说话，不参与他们之间的事，不给他们添麻烦事儿。我让儿子多包容，维护好自己的家，可他们还是走到尽头，分道扬镳。他们离婚近3年了，盼他每个月给孩子1000元的抚养费，至今没给过一分。孩子的日用品、学习用品、衣服大多都是我买，有时他给买一些衣服、玩具、毛绒娃娃之前就有2大袋子。我和他直接沟通过一次，我说孩子大了，学习压力那么大，也没空玩，以后尽量别买那毛绒娃娃了。可他现在时不时还在买，还在挤，对孩子的学习情况却从来不过问。过年时他接走孩子几天，把我们给孩子带的2个新背心、新袜子都扔了，又重新买了新的，还带回一堆毛绒娃娃。而孩子挣得压岁钱没带，只带200多元零钱回来。我当时心里就不高兴了，利益心、怨恨心、看不上的心上下翻腾。现在回想，这不也是自我的表现吗？想改变别人，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，想自己事事说了算，能行吗？多危险啊！现在马上立刻把这些肮脏的心去掉，修出慈悲，善待所有人。本身他们走到今天两败俱伤就很可怜，再不能无辜伤害他， 在此说声对不起，希望他有美好的未来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大法是神奇的。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刻刻都在守护着我们。当你悟对了要真心悔改的时候，立刻就能感受到师尊在《金经要旨二心自明》中所说：放下执着轻舟快，人心反重难过洋。我有一种心清体透的感觉，一切不正不好的人心恶念通通抛到九霄云外，满脑子都是师尊的法，提醒我要听师尊的话，时时事事都用法对照，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修炼人。第三部分，自我的表现及危害性。最后和大家共勉转入同修在法中悟到的自我的表现。总是觉得自己正确，自己的认识总是对的，别人都不如自己，高傲狂妄，自高自大，目中无人，总想指导别人，改变别人，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。自我就是强大的私，旧宇宙生命的特征就是私，光想改变别人，不想改变自己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私，才从宇宙的高层掉了下来。同样，自我背后也隐藏着邪党无神论的毒素。那一贯正确的表现和邪党鼓吹的伪光正有多么相似啊！这个自我不放下，危害极大，不敬师，不敬法，没有善和慈悲，严重阻碍自己同化真善人大法，更甚者会走上自心生魔的不归之路。自我不放下，和任何人都无法融洽的相处，因间隔而不能形成整体，也给邪恶迫害找借口，兑现不了誓约，无法进入未来的新宇宙。因为只有无私无我的生命才有资格进入，千万年的轮回等待也会付之东流，回忆晚也。希望和我有同感的同修可以借鉴，携手共同精进助师正法，走向新的未来。不妥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自大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8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，那时才19岁，只知道大法好，没精进实修，没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，导致后来间断修炼20多年。2020年，我因病重新走入大法，开始真正修炼。写到这里，我泪如雨下，因为我真正明白了师父到底给了弟子什么，明白了来世的意义，不知用什么语言叙述我此刻的心情。不精进的弟子也把最近我悟到的法理写出来，与同修分享。随着修炼，我慢慢也明白了一些法理。我悟到，向内找如一把利剑，能去斩除内心的妖魔鬼怪。慢慢的，我人心也膨胀起来，感觉自己修得还可以，知道向内找会修。这颗自大的心把功劳都算在了自己的头上，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，但是骨子里却自大不服气，平时说话强势，主观很强。自大起来后魔性会爆发，平时高高在上，不让人说话，一说就炸。然而一场火灾让我意识到了自大魔性大发的可怕。这次火灾是因为我生炉子时炭灰掉了一点出来，我没在意， 结果差点酿成大祸。用了十多吨水才把火扑灭，自己损失不大，可是把邻居家的东西毁了不少。有位同修说，我做事拖拖拉拉不利索，性格大大咧咧，对任何事都是凑合着来，丢三落四，急躁，毛手毛脚，还自以为天生就这样的，从不重视修自己。这场火灾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性。我悟道，这场火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我在修炼中没有深挖自大这个心导致的，认为差不多就行，这是对自己修炼不负责任。我还悟道，为什么会起这场无名之火呢？因为我心中的火起来了，不去抑制它，不在意，任魔性发作。自大不去魔性起，魔性不去何来善？自大与魔性一旦不符合自己，触痛自己固守的东西，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从而大吼大叫，或用不善的语气指责对方，给对方带来痛苦，从而满足自己的私欲，都是自私的表现。自大与魔性密不可分，带着一团火到处去烧毁人的善念，从而走向毁灭。旧势力会利用没修去的人心加持这个魔性，从而自大，从而自心生魔，会自毁。这些人心不去，还会变换形象，有时在常人中表现，有时在修炼人中表现，有时会钻在你自认为自己强中表现。我悟道，自大自以为是，瞧不起别人，抬高自己贬低别人，不听建议自己说了算的强势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打着为别人好的名义指责对方，教训人，用高声压制别人，甚至强加于人，认为别人不如自己明白，显示强化争辩，用不当言辞夸同修等等，继而魔性大发，烦躁恨，大吼大叫，歇斯底里等等。今后我要真正融于法中，实现自己的誓约，跟师回家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